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热点追踪。
莫斯科儿童健康博览会，法轮功获奖。11月3日到7日，莫斯科市政府举办的第23届儿童健康博览会在全俄展览中心举行，法轮功团体前来参加并获奖。法轮功学院的展台上摆放了很多彩色图片，记录了法轮大法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传播，有上亿人修炼的情况。当地法轮功团体每年2次参加该展会。举办方表示，几年来看到法轮功的展位，真是没有任何宗教、政治和商业的目的，确实是非常纯正高尚的功法，对儿童和家长都非常有益，令人感动。博览会期间，法轮功学员们每天都在主展台上表演莲花舞、独唱和法轮功的功法展示。展位上大屏幕的电视机不断地播放教功录像，有不少人来学习5套功法，还有很多小朋友来学习折叠纸莲花，这些活动都很受欢迎。几天下来，法轮功的展位越扩越大，桌子和椅子越摆越多，简直像个大教室。很多妈妈和孩子们聚集在展台上，直到展会要关了，人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去。在全俄展览中心的另一个馆内，还有一个健康世界展览，法轮功学员在那里传播真善人的讯息，也受到人们的欢迎。
贾庆林波兰被起诉，媒体聚焦。目前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积极参与者之一贾庆林访问波兰，连续受到2次刑事控告，引起波兰主流媒体的关注和连日来的争相报道。波兰法律报、共和报和波兰著名网站 WP.PL 都报道了此事。报道中说，华沙地区监察官证实，波兰法轮大法协会已在监察院对贾庆林提出诉讼，贾犯有种族灭绝罪、酷刑罪。波兰第一大报《选举报》于2010年11月3日，在标题为《犯有群体灭绝罪的波兰客人》的报道中说，1999年拥有几千万学员的法轮功在中国被禁止，从那时起，他们遭受劳教和监禁，据说有几千人因遭受酷刑被活活打死。贾庆林推行、策划以及支持这种迫害。2007年，西班牙法庭受理了控告贾庆林犯有群体灭绝罪的起诉书。中共11年来对法轮功残酷迫害，贾庆林1999年至2002年担任北京市委书记时，紧随江泽民参与迫害。
下面请听《真相与人心》。
巴黎集会谴责中共迫害。 2010年11月4日下午，在中共党魁胡锦涛到达法国巴黎的当天，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人权与自由广场集会，揭露中共的迫害，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。当天，国际大社法国分部主席和绿党领袖前来声援。法国法轮大法学会主席唐汉龙说，法轮功是以真善人为原则的修炼方法，1992年在中国传出以来获得了很大的成功，到1999年有近1亿人修炼。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出于妒忌，于1999年7月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，至今有34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。唐汉龙呼吁严惩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、罗干、刘金和周永康。法国绿党亚洲部主席让·马克·布鲁雷先生带来了法国绿党对亚洲和中国人权的支持，特别是对法轮功的反迫害的声援。他说，在中国对法轮功团体的迫害已经持续很久了，从江泽民在位时就开始了，是少见的对精神运动的迫害，是用酷刑、关押、残杀、摘取器官及所有的虐待和严重的判刑。布鲁雷先生表示，我们想对胡锦涛说，在中国人民的利益中，他应该关心的在于找到一条和平之路、人权之路，这是普世的价值与和谐。从社会的、经济的和外交要务的角度，这对中国都是有必要的。布鲁雷先生认为，法轮功是一种有利于健康的打坐方式，以和平的方式存在，并没有威胁社会的稳定，相反，是为社会奉献和平。所以中国当局应该善待所有的中国人，尤其是要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。迫害法轮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，是中国政府决策上的错误。国际大社组织分部主席詹妮维耶夫·加利格斯女士也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为言论和信仰自由的和平抗争。
中共重播自焚伟案，强制洗脑。今年七八月份，中共四川省泸州市专门迫害法轮功、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务机构610组织又在纳西、古蔺两地搞起洗脑班，把其早已被戳穿的谎言重新改编制作一番，绑架法轮功学员到洗脑班强迫所谓的学习。如漏洞百出的天安门自焚伟案，原来在全国播放的电视上，可怜的小女孩刘思颖大面积重度烧伤后，全身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，这一违反医学常识的破绽被揭穿后，新版本的刘思颖露出小脸，隐藏了像打了石膏一样的身体。王劲东全身烧伤，夹在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瓶在高温烈焰下完好无损，新版本中的王劲东再次经历了玩火的死亡游戏，重拍后没有了塑料雪碧瓶的镜头。洗脑班逼迫法轮功学员每天重复看听这些血腥的谎言，对头脑清醒、抵制洗脑、拒绝写转化书的中共洗脑班人员就露出狰狞面孔，用威胁恐吓手段说什么你不写没你好下场，弄你到其他地方去，弄你去劳教劳改，有你好日子过。还有的法轮功学员被洗脑班酷刑折磨，逼疯致残甚至致死。
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。
先天性脑瘫痊愈，大法改变我全家。我出生在一个平民家庭，和弟弟是双胞胎。本来我们姐弟可以给这个家带来无尽的欢乐，但是在1岁的时候，我们的腰部却很软，根本就坐不起来。父母开始带着我和弟弟到医院检查，结果却被告知是先天性脑瘫。从此，父母停止了工作，开始带着我们四处求医。每天我都在医院里打针、吃药、打吊瓶， 弄得我只要听见医生喊我的名字，就吓得哇哇大哭。经过治疗还是没有明显效果，但是却花光了父母所有的积蓄。父亲还是不肯放弃，他坚信我能好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他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为我们治病。只要能把我们的病治好，他愿意付出所有。但是经过几年的治疗，不但病没有治好，还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负债累累。父亲看到我没有一点好转，彻底绝望了。他不忍心看我在医院里受苦，等我做完手术，他就准备带我回家。还记得我做完手术被推进病房，当麻药褪去我醒来的时候，看到父亲在我的身旁哭泣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哭，这一幕真的很难忘。就在我们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时候，1998年，母亲的好朋友告诉他说，听说练法轮功很好，说不定你女儿能好起来，你带她去试试吧。可是当时母亲不信，我却哭着喊着要去，母亲无奈只好带我去了。走进这个地方，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很祥和。当他们练功的时候，我就坐在一旁盘腿，那时盘腿真的很舒服，一点也不疼。以前我的病情比弟弟严重，可是神奇的是，自从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以后，不但可以坐起来了，而且也能直立行走了。父亲看到我的变化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以前我的家是父母整天为我的疾病吵架，整天以泪洗面，只要父母走出家门听到别人说话，就以为是说我们的，泪水就会一下子夺眶而出，而且还会整夜失眠。自从母亲修炼了法轮功，整个人彻底的改变了，她开始走出家门与外界接触，俩人也很少吵架了，整个家庭祥和了很多。现在我的家庭很和谐。很值得一说的是，我的父亲现在他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时时刻刻为他人着想。当他与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他学会了忍让。有时候朋友向他诉说和谁吵架气得不行了，他也会用真善忍的法力开导对方，让对方别再生气了。大法改变了我的全家，真的要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，让我获得了这么宝贵的大法。
下面请听《风雨沧桑》。
白血病患者绝处逢生，屡被绑架骚扰。2010年10月20日，大连市曾经绝处逢生得过白血病的孙桂玲，再次被当地派出所绑架，并被劫持到所谓法治学校关押，强制洗脑迫害，没有通知家属。10月27日，家属赶到抚顺洗脑班，要回孙桂玲。下面是这位普通农村妇女的不平凡故事。在大连市有一个苏家村，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韩国鞋厂，员工有很多人。苏家村有一个媳妇叫孙桂玲，为了增加家庭的收入，在2004年也来到这家鞋厂工作。由于每天接触化学毒素，孙桂玲05年得了白血病，就医大连二院。当时抽血化验，已经抽不出血了。医生建议孙桂玲化疗3到5年。孙桂玲是一名农民工，根本无法承担这么昂贵的医疗费。为了不拖累家人，她放弃了化疗。那时她的血小板只有 1.8 万，正常人是18万至32万。医生让家属准备后事，家人得知消息后哭成一团。后来一个老年人告诉她， 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有转机。可是因为受国内媒体宣传的影响，他不敢相信，也不太相信。眼看就要走到生命尽头，想到五岁的孩子、丈夫和年迈的母亲，他心如刀割。在绝望中，他诚心诚意地念起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念到第二天，奇迹发生了，血小板上升至8万，医生都觉得奇怪。一个老教授说，接触白血病这么多年，没有一例如此乐观，在当今世界，白血病仍然是无法攻克的难关。孙桂玲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从此走上了修炼的路。从2006年到现在，没吃一片药，身体康复。2009年11月30日中午，孙桂玲来到金州区马家村，告诉老百姓真相，我的命是法轮大法救的，却遭到恶意告发和抓捕。派出所警察背着孙桂玲，从她丈夫手中勒索人民币3000元，8小时后放人。后来，战前派出所将此事上报了市公安局，市局下来人调查，一听孙桂玲的命是大法救的，这事也就不了了之。一个月后，家属去战前派出所要回了押金。从此，孙桂玲成了当地派出所的挂名人物。2010年5月10日和10月20日，大连湾派出所又先后两次绑架孙桂玲，最后不通知家属，把她关进抚顺罗台山庄洗脑班。家属这边一直质问大连湾派出所把人弄到哪儿去了，派出所谎称送去学校培训。10月27日，孙桂玲家属赶到抚顺洗脑班，找到负责人吴伟。家属质问，你们是在和派出所一同犯罪，你们代表不了国家，这样国家都被你们搞乱了，社会上为什么出现杀警察的事情，就是你们不得人心。吴伟打着官腔叫家属先回去，要先与办案单位联系。家属说，你写个条子，孙桂玲在这儿签上字，我们好找别的说理的地方。家属留了一个手机号。5分钟后，吴伟来电话说放人，家属终于接回了孙桂玲。
下面请听心灵阳光。
我的牛奶有多少也不够卖。我今年66岁了，家里养了几头奶牛，我每天出去给人送牛奶，以前卖出的牛奶要掺水。1996年我和老伴儿一起学法轮大法后，牛奶一点水也不掺了，身体的变化也很明显，走起路好像在飘，每天骑车子带200斤牛奶，好像有人在后面推一样。刚得法的时候就感到这个大法太好了。有一次我看见老伴儿挤牛奶，牛奶太稠，挂在桶上倒不净，他就少倒了一点水，刷刷再倒进牛奶里。我就和他说，你不能加一点水，你加一点水心就不纯了，就不符合真善忍的标准了。以后无论挤出来的牛奶或稀或稠，我们再也没有给牛奶掺过水。我送牛奶给顾客，以前是自己记账，到月底再和他们收费。后来我认识到修炼的法理后，把利益的心放下了，干脆让他们自己记账，我月底找他们结账，这样反而很少有记错的。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，世人被媒体谎言欺骗。我送牛奶时，在街上听到谁说法轮功不好，我都会停下车子告诉他们真相，免得人们在被蒙骗中敌视真善忍，给自己的生命造成恶果。我说，我不练法轮功前卖给你们的牛奶掺水，一斤奶掺1两，每天掺20斤水，一个月下来就是600元。我练了法轮功后一点水也不掺，卖的是纯牛奶，你们说法轮功好不好？他们听了都很认可，打奶的人都认识我，他们说买法轮功学员卖的牛奶不掺水。 常常是别人的牛奶卖不了，我的牛奶有多少也不够卖。
下面请听神传文化。
裴晨、王静博、梁芳三个人结为超脱世俗的好友。隋炀帝大业年间，这三个朋友一起进白鹿山学道，然而他们经过十几年的修炼内功，采集仙药，历尽了辛苦艰难，却仍然什么也没得到。后来梁芳死了，王静博对裴晨说，咱们背井离乡，抛弃了世间的荣华富贵的生活，进了这深山老林，听不见美妙的音乐，吃不到美味的佳肴，看不到美丽的女色，离开华美的府邸，住进茅屋，以享乐为耻，自甘寂寞，过着如此清苦的生活，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得道成仙，有朝一日能骑鹤驾云到蓬莱仙宫去过神仙的日子，就算成不了仙，也希望能长生不老，与天地同寿。然而如今仙境渺渺，不知在哪儿，长生也没什么指望，我们如果继续在这里苦熬，只能死在山中了。我打算立刻出山，去重新过豪华的生活，乘肥马，穿青裘，欣赏音乐，亲近美女，游遍京城圣地，玩够了再去追求功名爵位，以求在世间显身扬名。纵然不能饮宴于天宫瑶池，不能乘天马神龙听凤歌看鸾舞，不能日日与神仙为伴，但是在人世间身居高官，身穿紫袍，腰系金带，每天和高官显贵在一起，还能使自己的图像挂在天子为功臣特建的凌烟阁上，该多么荣耀啊！咱们为什么不回去呢？何必白白死在这空山里？裴晨说，我早已看破人间的荣华富贵如过眼烟云，大梦初醒的人怎么可能再回到梦境中去呢？于是王静博任凭裴晨怎样挽留也不听，一个人出了山。当时已是唐太宗贞观初年，王静博不但恢复了原任的官职，而且被新任为左武卫记曹参军大将军赵斐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，不到几年他就升任为大理寺的亭嫔，穿上了红袍。有一次他奉命出使淮南，坐船走到高邮，当时他的船队仪仗森严，威风十足，江上的民船都躲着不敢走。这时天下着小雨，忽然有一只小渔舟出现在官家船队前面，船上是一位头戴斗笠、身披蓑衣的渔夫，划着桨很快地驶过船队，像一阵疾风。仔细一看，那渔夫竟是当年和他一起在山中修道的裴晨。于是赶快派船追上去，追到后，王静博命手下人把裴晨的渔船连在自己大船的后面，请裴晨上了大船，进舱坐下，握着裴晨的手说，老兄当初坚持不和我一起出山，抛开世上的功名利禄，一意修道，但到如今你又得到了什么呢？不还是个江上的渔夫吗？ 所以我看修道的事如同捕风捉影。古人尚懂得人生苦短，抓紧享乐，甚至点着灯烛不让夜晚虚度，何况青春年少，白白扔掉岁月呢？我出山后才几年就做到了廷尉评事，由于我办案公正，受到朝廷赞赏，天子特赐我穿红袍系金腰带。最近淮南有一件疑案一直定不了案，案情上报到大理寺，皇上命一个干练的官员到淮南复审疑案，我被选中，所以才有这次淮南之行。我现在虽然还算不上飞黄腾达，但比起山中的老翁还是要强得多吧。裴兄你却仍像从前那样甘心在山中埋没了自己，我真是不能理解啊。不知裴兄需要什么东西，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。裴臣说，我虽是个山中平民，但早把心寄托于流云仙鹤，我像鱼一样在江里游，你像鸟一样在天上飞，各有各的乐趣，你何必向我炫耀你那些浮名威利呢？人世间需要的东西我都非常充足，你能送我什么呢？我和山里的朋友一同到广陵卖药，也有个歇脚的地方，在清源楼的东边有一个几里宽的樱桃园，园北有个行车的门，那就是我家。你公余之后如果有空，可以到那里找我。裴臣说完就潇洒地离去了。王静博到广陵十几天后，想起了裴臣的话，就去找裴臣，找到了樱桃园，果然有个车门，一打听果然是裴家。门上领王静博往里去，起初周围挺荒凉，越走景色越好，走了几百步后又进了一个大门，门内楼阁重重，花草繁茂，好像不是凡人住的地方，雾气笼罩，景色无比秀丽，无法形容，阵阵香风袭人，令人神清气爽，飘飘然，好像身在云中。王静博在这里逗留了一夜，欣赏到的却是在凡间没有的一切。天亮时，裴臣安慰王静博说，你是我山中的朋友，由于修道的意志不坚，长期在人间做官，心中尽是贪欲私心，像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，使你步履艰难呐。为世上的荣华迷了心窍，自己甘心赴汤蹈火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功于心计反害了自己，从此将在生生死死的苦海中沉浮，看不到彼岸，所以才故意请你到这里来，想使你醒悟。你身有公务，却在这里住了一宿，你的下属和郡里的官员会因找不到你而惊慌的，你就先回你的驿馆吧，在你没有回京复命前还可以再来看我。尘世上的路漫长遥远，人在世上常常会有千愁万虑，望你多多珍重吧。王静博拜谢辞别了裴臣。五天后，王静博公务完毕要回京了，就去找裴臣，想向他辞行，但到了樱桃园，车门内再也没有裴臣的华贵府邸，只是一块长满野草的荒地。他十分惆怅地回去了。这时他才知道自己修炼的意志不坚定，已落入红尘之中了。可见修炼是很严肃的，只有坚定修道的意志，不为名利情所动，才能最终修成正果，否则必被其毁之，醒悟之时后悔晚矣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